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萌，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嗯，小贝啊，今天星期四啦、嗯。
对，我们又到了我们的家庭伦理单元。
对啊，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啊，真的吗？他们已经知道了吗？嗯、
对啊，我们每次先上场、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就说今天礼拜几啦、嗯、你说礼拜四、嗯、然后我就说呢我们今天谈什么。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人是上个礼拜没有听的啊，他不知道上礼拜我们谈什么，要不要在这边复习一下呢？
哎，这个有利有弊啦。
啊，有利有弊啊。
对、
哎，
你知道人家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说的、
哎、才比较好讲。
哎，你说的蛮好的。
嗯，是、啊。
他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
嗯，
又对你所说的有预期的时候呢，
嗯，
你自己觉得讲得很好，他都觉得讲得很差。
哦，这样。
他如果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嗯、哎。你自己觉得讲得很差，他都觉得讲得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做爆料，是不是？要改一下题目，又要来爆料了。
不行了，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在这个家庭伦理上。
嗯，家庭
伦理。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先讲。
嗯，好，那我们今天家庭伦理的题目是什么呢？
尽管是我们吃亏，对不对？但是还是、
嗯、你很无聊。刚刚我才讲要复习，然后你又再复习，哎，你这个简直在浪费听众的时间嘛！
浪费听众的时间啦，对不对？嗯、我们要知彼知己，知己知彼嘛，互相了解，这样听众朋友才会对我们的胡扯呢，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
我们要接着上礼拜谈的，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在这个时候要跟听众朋友声明，你知道吗？
嗯，
因为这种家庭啊，夫妻之间的问题啊，
对呀、
啊，是切肤之痛啊。
对呀、啊，哎，现在各大这个广播媒体啊，
嗯、
哎，我们在 Houston 的友台啊，
是，
他们也常常在谈这个主题哦，这个主题非常吸引人哦。
啊、
嗯，
是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的，嗯、
啊。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已经绝望了，
麻木了，
有的还在失望的阶段。
嗯，哦，绝望跟失望不太一样。
那当然、
嗯、
有的人还在，有的人还对对对对对，有的人还在观望、
嗯、对，也有人在观望。对、嗯、
但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其实不是我们的出发点，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本婚姻手册、
嗯、
对不对？
婚姻手册，
这个婚姻手册是、
嗯
发明婚姻的那个专利局局长他亲自写下来的。
嗯，那应该很准确。
应该是很准确。
嗯，
不过呢往往
大家不太看。嗯，
我讲一段历史给你听。
又是历史问题啊、嗯、
历史的见证啊。
哦，你要讲你跟蒙哥夫人的事情。好，请讲啊。不是啊，
这个是婚姻手册里啊、
哦、婚姻手册里面的东西。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一段故事。
哎，有故事听哦、嗯、
哎，从前啊，距今天呢有2000多年以前，
哦，
还不到3000年，以色列国啊，
嗯，
哎，他们遭到各种各样的灾害，
嗯，
什么事情都不对啊，
嗯，
打仗也打输，收成也不好、
嗯、
啊，各样的灾祸临到他，
很惨、嗯、
很惨。
嗯，
做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名字叫做约西亚。
哦，约西亚、嗯、
这个约西亚跟约书亚不一样、
嗯、
现在我们小孩子有的人叫 Joshua， 那个叫做约书亚、
嗯、
约西亚这个名字大家知道的比较少。
对、嗯、
总之呢、
嗯、
他们有一次啊，
嗯，
他们就这个王呢就拨了一笔款项啊。
不是很惨，怎么还有款项
呢？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对不对、
哦，
你说再穷再穷嘛，还有一点钱，是不是？
烂船还有三斤钉啊。嗯，
对了，没错了、
嗯。
他做王第18年的时候，他拨了一笔款子、
嗯、
去把那个耶和华的殿呐、啊、修理修理。
神的殿修理一下。嗯，
对，结果修着修着呢，就挖出一本书来。
哎呦，
其实不是书啊，挖出一些皮卷来。
哎，秘籍，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这个东西了。
嗯，
啊，像武打小说里面找到一个什么武功秘籍，没错，
没错。嗯，
哎，总之呢，就是挖了一个大羊皮卷出来。
嗯，
就很好奇啦。
嗯，
结果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嗯，
神传给摩西的那些律法书。
嗯，
这个律法书你今天还可以看得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
嗯，
假如有犹太人的朋友啊，他跟基督徒的朋友不太一样啊。基督徒是很喜欢请你到教会来，对不对？
对。嗯，
但犹太人那个会堂啊，
嗯，
不太容易进去的。
哦，不太人，外人不太能进去哦。
不是不能进去，他们如果请你去啊，
嗯，
你可以进去开开眼界的。
哦，
你会不会很好奇啊？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你想哎，
他们什么时候会请你去呢？比如说他们小男孩的bar mitzvah， 有点像这种成年礼，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做的。
嗯，
他们有这个礼，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举行的。啊，
嗯，
犹太人的会堂不叫做 church。
嗯，
啊，你需要明白这个字啊，你不要跟犹太人说，我可不可以去你的 church？
嗯，他会翻脸吗？嗯。
但他们那个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synagogue。 休斯顿西南区就有好几个，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这个 Bath Israel。
哦，是
的啊， Bath Israel 就是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澡堂是不是？
哎呀，不是啦。
哦，嗯，
Bath 不是洗澡那个 Bath。
哦，不是那个
B-E-T-H、
嗯、
就是屋子，就是家的意思啦。
哦，
OK、
嗯、
这个在哪里呢？ Bracewood 跟 Hillcroft 那里。
嗯，因为你这有广告之嫌哦。嗯，
没有，反正你也进不去。
哦，
那边有一个犹太人活动中心，
嗯、
是在河沟的南边。对，河沟的北边呢是犹太人的学校，还有他们的会堂。这个会堂非常大。
嗯，
你知道现在 Houston 这个会往西南区发展，跟这个会堂有很大的关系啊。
哦，真假？
早年这些犹太人是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住在 McGregor， 就是修大南边那些大房子，那个是早期的犹太区。
哦，对对对对对、嗯。
后来他们有一对兄弟，大概在1950年左右，详细的情形我记不清楚。他们家族的名字叫 Meyer，M-E-Y-E-R。
嗯，玛丽兄弟对吧？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翻啦、啊嗯。你现在你卖房地产的人就知道 ，Houston 这个西南区610左下角，这个叫做 Meyerland。
哦，用他们的名字来取
他们的名字、嗯、这一对兄弟就往这边发展啊、很多人还知道这是犹太区。他们犹太人发展的时候是这样、嗯、他第一个先盖一个会堂。
嗯，
盖了会堂之后呢，把房子盖在四周。
哦，
那盖房子的距离不能太远、
嗯、
就是他们所说安息日能够走的路程。
哦，还有这个考究。嗯，诶，那还我觉得老钟比较聪明。嗯，老钟的发展是以这个超级市场来发展。嗯，要往那边发展就先盖一个超级市场，酒池肉林呢、啊、对不对？
有不要讲
的。对对对对，
不能讲那么难听。
对，然后他们去买东西呢，就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达。
你如果开车哈，你从这边往奥斯汀去，
嗯，
尤其去威克六号公路，你可以看得见。
哦，
当你经过这种只有一条街的小城、
嗯、
都已经没落的城市的时候，
嗯，
你会很惊奇的发现。
嗯，最漂亮的建筑物就是教堂。
没错，大石头建的教堂。
嗯，
可是你在旁边你就看不见一个大石头的私人住宅。
嗯，不敢盖的比教堂好。
也不是这样、
嗯、
那是一些从欧洲来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嗯、
对、
嗯、
他们到这个地方是种地的，很多是德国人的后裔或者捷克人的后裔。
嗯，
他们也是把教堂当成最重要的建筑物。
嗯，
在这个教堂的四周他们耕种住家。
嗯
啊，所以呢，这个跟犹太人其实还是蛮像的。
对，
当然我想你讲的对啦，中国人先盖个超市。
对，中国人先盖超市比较实际一点。
好
了，嗯，
总之呢，这个 Bath Israel 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
嗯，
我进去过。
哦，你进去过？
哎，对，很好奇啦。
嗯，
对不对？就像很多人到了基督徒的教会，他很好奇，
嗯，
因为他老以为里面可能跟个佛堂一样。
嗯，还有烧香呢、嗯、
哎，有至少有一些漂亮东西嘛，因为我们所说的教堂总是漂亮的、
嗯、
已经不止一次有朋友啊、
嗯、
我带他到教会去，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你们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有的地方连个十字架都没有，那你们在这里到底是搞什么，为什么这个叫做教堂，对不对、
嗯、
他们不知道我们所服侍所敬拜的神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
嗯，
也不需要用手去照一个什么像给他的， 这样一个神、哦、啊、嗯，但这个话扯远了。
对呀、啊，扯太远，讲到约西亚这个人，
哎、还没办法马上扯回去。
那、啊、还没办法马上扯回去。
呢，
嗯，
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
嗯，
你会发现他们那里面也是空的，
嗯，
它就是一个大厅，
嗯，
不过呢，大厅的后边，
嗯，
至少在这个 Beth Israel 以前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子，
嗯，
大厅正前方那个墙上有一个可以拉开的活门。
嗯，
里面所放的就是一大捆羊皮卷。
哦，羊皮卷
那是什么呢？
嗯，
其实就是旧约所谓的摩西五经。
哦，摩西五经被供奉在那里。嗯，
哎呀，不能讲说是供奉啦，因为所说供奉你去拜他、嗯、以色列人是不拜这个东西的。
嗯
啊，但是呢，那上面就是记载的就是神给人的话从摩西传下来的、
嗯
啊，现在我们所说创世纪啊，出埃及、
嗯，那这跟我们家庭婚姻有什么关系？
慢慢来啊，好不好？
啊、哦，慢慢来，
对，慢慢来。嗯、这个故事要先讲完啊。
故事有
啊、现在就可以讲到约西亚王了。
哎、
嗯，刚才说约西亚拨了一笔公款，
嗯，
去维修一下这个所谓耶和华的殿
会堂。嗯，
哎，那个时候不是会堂，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所谓的耶和华的圣殿。哦嗯，显然这个圣殿呢有点被荒废了啊，
嗯，
他们那个时候去拜偶像啊，已经离开神了，
嗯，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总之呢约西亚王呢就拨了一笔款子去把它修一修，这一修啊，
嗯，
才在里面找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大羊皮卷啊。
哦，
你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离开神多远了、啊、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
嗯、
这个东西没读过，
都没读过。
哎、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圣经到处都是，对不
对到处
上网一查什么都有了。
对，
那个时候神的话这样传给他们呐、啊嗯，就是一代一代这样抄写，因为羊皮卷会烂呐、
啊。哦，
是不是？
嗯，
啊
嗯，
圣经是这样说：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
嗯，
就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那一位，嗯、就对他的帮手、他的书记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哎呦，找到了，嗯，
找到了这个东西。
嗯，
那这个东西稀奇啊，怎么办呢？
嗯，
他们就拿到约西亚王那里去，并且读给他听。圣经这样说啊，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
干嘛？为什么要脱衣服呢？
他不是脱衣服，他把衣服就扯了。我们中国人说是黄袍加身呐、
啊。嗯，
以前一件衣服要织起来不简单呐、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嗯？
中国人上面还要绣这个五爪金龙啊。
是的、嗯，
这一件衣服要是能够传到现在的话呢，
价值连城。
对，你太太就不用去挖钻石了。
是的，
嗯，他就把这个衣服给他扯了。为什么扯了？你知道吧？
深表痛心了、啊。
对他为什么痛心？他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太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
嗯、
原来那个书上老早就记着了、
嗯、
说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们将来如果离弃我、
嗯、
你们将来如果从你们的生活言行一切的事情上不照着我所吩咐你们的去做，
嗯，
啊，
会怎样？
各种各样的灾殃就会临到你们、
哦、所以这个约西亚听完之后就知道他们错在哪里、
yeah, 他说我今天错到这个地步、
嗯、
我居然从来不晓得神为我们的国家曾经定了一本手册，
嗯，就怒火攻心了、啊、对不对？身体一热赶快把衣服就一撕裂了，嗯，
他不是怒火攻心了、啊、他是又悔又恨、啊
嗯、又悔又恨，
原来怎么治国是有手册的、
嗯，哦，
难怪啊，难怪这个国家的地变为荒场、
嗯、
老百姓都像受了咒诅一样，
嗯，
原来就是要回到这个神的话里。
哎，那这个这讲起来这个王还挺不错的哈，还会认错悔改，嗯，
但这不是说这个神很凶啊，你不听他的话他就罚你，
嗯，
而是说什么事情是有他道理的嘛，你汽车不开在公路上就会出轨就会翻车啊。同时、
嗯、
其实这个故事固然好像是2000多年以前，但是你今天呢、啊、
嗯，
是活生生的演在我们中间，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到耶路撒冷去，
当然没有，嗯，
一般是飞到特拉维夫去啊，
没有，但请你去那边干嘛？战地记者、啊、
我没有去过啦、嗯、哎呀、
哦、
我没有去过啦，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坐飞机
对，
就往那里去。
诶，
他说快要飞机快进特拉维夫的时候啊，飞机上面是一片哭声。
哎呦，为什么？
犹太人
啊，要回家就要哭了。
哭，他那个哭不是像你说，哎呀，你从台北出来呀、啊，我从北京出来啊，时间没回家了，飞机靠近哭啊。
少小离乡老大回呀、
啊。哎呀，那个不是那个哭啊。
那不是那样。
全飞机的人都在哭，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没有遵从神的话，所以他们遭到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变乱，被迁到世界各国。现在一个以色列人会回到以色列地啊。那个绝对不是我们回国探亲的心情啊。
他带着一个民族，一个很历史上面的一个很哀怨的一个原因。
哎呀，不是啦，你这个话都讲得太简单了。他们现在每一天能够活下去都是真的是用命换来的。你说全世界这么多地，对不对？你晓不晓得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人家向犹太民族说，我给你这块地好不好？比如说南美洲外面一个岛啊什么，你在这边建国好不好？你干嘛一定要跑回中东去？跑回中东去
制造问题。
他们就是要那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被赶出来，就是因为没有照着这个手册，没有照着神的话来过日子，以至于他们吃了好多好多的苦啊，几千年的苦啊。现在他们终于回去了这块地，当他们再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除了这个圣经的话，其他什么都不要听，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唯一让他们回到神面前，这个是唯一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手册。所以他们哭啊，
哭。
这个哭是为了悔恨的哭，也是为了感恩的哭，也是感情的哭，什么都有，
都有。
你没有字可以形容啊。我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些呢？
不知道。
今天有多少人，我们在婚姻上所走的错路不是就是这样子？他不知道婚姻是有手册的，他不知道婚姻是有定义的，以至于他吃了好多好多的苦头啊。对不对？
所以一旦知道了就应该要先悔恨。
一旦知道了先要撕裂衣服。那什么叫做撕裂衣服啊？就是我以前觉得穿的最好的，我最有把握，我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我现在把它扯了，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从头开始。
难怪我们两个的恋爱都不能持久，难怪我们现在一家人四个人住四个地方，对不对？四个不一样的邮递区号，四个不一样的电话号码，四个不一样的作息时间，然后呢，谁也不跟谁讲话，
被分散到各地。
对呀、我们实际上是从神面前被分散，这个婚姻是神设立让人得福的地方，却成为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
哎呀，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
啊！哎，小贝，等一下，你这个衣服不要扯啊！你这件衬衫还是蛮值钱的。
我没有在扯。
但是我们要复习呀、
复习，
先复习这一部分。
嗯，
先需要知道婚姻在神面前是有一个积极定义的。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
以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一旦挖到了。拿这个羊皮卷出来一看，
不是挖到了一下，听收音机，不小心听到世外桃源节目，对不对？
不小心听到，
一下找到了这个世外桃源啊。
那
这个世外桃源之所以是世外桃源，原来它里面有神的律法书啊，
真有，
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先放一段插播，让我们去。
让我们听众去换换衣服、去换比较差质量差一点的，万一撕裂呢，不会损失太大。
没错没错。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好。
朋友朋友，为何如此忙碌？风里奔波，雨里劳苦。你如功名，为何魂牵？朋友朋友，要多少？来吧来吧，来到深爱的家中，驱除你往日的骨头与虚空，爱谢谢倾听救主温柔的呼唤。朋友朋友，想一想。 少，其实能够拥有朋友，朋友数一数。来吧来吧，来到现在的家中，驱逐你往日的孤独与时空，爱写写情依旧，这温柔的呼唤，朋友朋友想一想。来吧来吧，来到现在的家中，驱逐你往日的孤独与时空，爱写写情依旧，这温柔的呼唤。
好，我们回到了世外桃源的节目，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萌。
嗯，
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见我们所讲的故事？
嗯，可能没有啊。
那我们再从头讲一次好不好？
不是的，他去换衣服了嘛，去换衣服怎么有听？插播都没听清楚。嗯，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
继续，
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啊，在婚姻里面，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那中国女人呢，在婚姻里面是不被定义的，
对，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对，她能够做一个孟母岳母就已经很好了。
嗯，
要么你替孩子搬家，要么你就替孩子在背上刻字说尽忠报国，
嗯，
对不对？这都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做妻子的角色是什么。
没错，嗯，
你知道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讲故事哈。
嗯，
那个华侨来美国以后啊，
嗯，
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什么事？
哎，这是一个我的亲戚啊，
对，
他特别有意思啊，
嗯，
他嫁了个丈夫呢，
嗯，
是很小就来美国的，
哦，
所以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呢，他决定把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啊，
嗯，
讲给他先生听。
哦，他先生就是小留学生就对了，
他先生比留学生还小，三岁来美国，怎么留学的？
哦，
移民过来的。
嗯，
可是他讲的时候很不幸啊，他把这个孟母跟岳母搞混了。
啊，搞混了。哎，
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这个孟母三迁怎么在他儿子背上刻字呢？
哎呦，好狠啊。嗯，
对啊，讲不下去了。
嗯，
还好他先生在替他打圆场，他先生很聪明啊。
嗯，
他说啊，我明白了。
嗯，
那孟母搬到第三次家的时候，就在孟子背上刻了四个字。
嗯，不要搬家。
对，不再搬家。
嗯，这笑话蛮冷的，冷笑话。嗯，
那你看啊，
嗯，
我们中国人的妻子啊，到底她的角色是什么，在历史上不定位。所以我们上次从圣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嗯，对，
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呢，就是箴言书最后一段哈。
对，没错。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稍微复习一下。
嗯，对的。嗯，
让我翻一翻。嗯，
这个干脆由这个小贝弟来读好了。
小贝弟来背好了，小贝兄来
背。
背
还背不出来了。哎，
好了，
因为嗯，
他怎么说的嘞？
嗯，请讲。
你说，你不是要背吗？
哦 ，OK。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还一句，
诶，上次没读这个。
有了，第十二节有了。
哦，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诶，很多人一听到这段话就
嗯，
等一下，我外面有个车子。
嗯，诶，可是
等一下，我等一下，外面还是车子，等一下。很多人一听到这句，很多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尚方宝剑，对不对？专门拿来砍自己的太太的。
嗯，忽然有一个画面出来。嗯，
对，
一个有才有德的妇人。
对，那这个才德的妇人，
嗯，对，
你看她多好啊。
嗯，哎，丈夫又倚靠她，
对
不对？
我这个太太就是不像样子。
嗯，
对不对？
嗯，
那其实这段话我们上次讲，它的重点不在乎此。他的重点是到底谁在说这段话。
嗯，
其实这是他的丈夫对他妻子所说的话。
哦，这是她丈夫称赞她太太的话，
称赞她的妻子。当她看见她的妻子的时候，她就这样说了。嗯，
哦，
对对，
这个不是一个智者写出来说，哎，这个标准，太太的标准
是
这样。哎，
你知道这个人多么会讲话，你知道吗？
嗯，
这里边你看不见一点他挑他太太毛病的地方。
嗯，不挑他毛病，
他完全不挑他的毛病，
看他的好处。
哎，而且看他的好处，对不对？
嗯，
他所以他才这样说，他所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太太啊，怎么会被我娶到呢？
嗯，我们是何德何能呢？
对呀，真的能够娶到这样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啊，
嗯，
对不对？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嗯，
对不对？
嗯，
对，你就看了上次的节目，小贝就讲了，给他太太买珍珠还不行，一定要去买这个 0.2 克拉的钻戒，
钻
到倾家荡产，对不对？
嗯，
因为为什么这样？
这
因为他看他妻子的价值远胜过钻石，对不对？
嗯，没错。
嗯哼。
不过现在外面在卖那个假的珍珠也蛮多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嗯，
好了好了好了，那所以这个事这件事情不是要我们对太太说假话，而是让我们看见在神所定义的婚姻里面，那个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是什么。
嗯，
对不对？他充满了包容，充满了欣赏，充满了感激，这个东西一定要在那里。
嗯，
你不能一天到晚把你太太抹黑。
对，
哎，他不但这样，他很会讲话。你听他底下讲这句话哈，
嗯，
十四节啊，他就说，他就是讲他太太，好像，
嗯，
好像什么呢？你想不到他怎么形容他的啦。
怎么样？
你怎么形容你的妻子？哎，我的妻子好像水仙花，是不是？
嗯，听起来才美呀。
对呀，
嗯，
我的妻子好像早晨的太阳。
嗯，
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这个话我们住在休斯顿一听就懂了。
对，
这话中有话。
什么话？
他好像商船
啊，嗯，
你听吧，听我
在形容他的身材的，
哎，不是啦，
哦，
也是啦，嗯，你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是不是称赞他太太的话？
对，
当然是称赞他太太能够从远方把粮运来。当然现在写的话就是说，
以功能来讲是称赞的。不过呢，现在你这样讲呢，你称赞你的太太说你像个货柜车，哎，把东西运来，哎，我看他一定跟你翻脸。嗯，
不，这你也就看出来。我就问你，他太太身材怎么样？你马上就懂了，对不对？
商船，嗯，
人家会讲话，
嗯，
对不对？人家不说我太太需要减肥，他说我太太像商船。
好狠哦！
他不是好狠，他很欣赏啊，
嗯，很欣赏，
对不对？
嗯，对对对，
我太太从，嗯，我太太像商船运了一大堆 Made in China 的东西，
哦，
对不对？都从远方运粮来，
运粮来。
你现在有没有就你开车，对不对？
嗯，
你要穿过比如说方尊啊、Gassner 啊，
嗯，
你要走到这个 Southman， 走到 Ninety， 哎，碰到火车来了，
啊，
对不对？你女儿就在那边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就不是这样数，你在上，你在看，哦，这个是汉江，那个是阳明，这个是中国海运，全部都是从中国来的东西，
嗯，对，
对不对？嗯，那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商船运来的。这个人的妻子啊，
嗯，
给他许许多多的帮助，无论你需要什么，他都给他运来。可是呢，
嗯，
他的身材如何呢？他就不去说他，他反而说他像商船。
嗯，
你看人家真会讲话了，
就是看那个功能。嗯，
对呀，啊，他对他太太有一个既定的看法，
嗯，
这个看法就是他一生使我有益无损，
有益无损，嗯，
这个是欣赏啊，
嗯，
这是欣赏的话，这个实在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对，所以下一次听众朋友，您的太太要是从这个市场买菜回来，开着一台 van， 然后呢，嗯，把这些东西呢拿到屋子里面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一段来称赞他了。嗯，
我的太太好像一个 minivan，
对，好像商船运食物来给你啊，开玩笑。
不，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啊。
嗯，
我的女儿在学校的时候呢，
嗯，
老师就说你要形容你们每个小朋友啊，那时候还很小，
嗯，
要写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妈妈，母亲节的时候写给她。
嗯，
那你妈妈像什么？
嗯，
哎，我的女儿她，你知道她写什么吗？
不会写商船吧？
不是不是，那差不多。嗯，
哦，
跟你刚才讲的例子很像，
哦，
他说我的妈妈好像一部 minivan。
哎呀，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有不少的这个妈妈，这个会心一笑啊，真的是很辛苦。
但他底下还有原因呢，
嗯，
他说 because she is convenient，
嗯，
这个话有点难翻，可是他妈妈看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你知道 mini van 小孩子最喜欢 mini van， 为什么？
对，
我这边也可以上去，那边也可以下来，
它
有好几个门。对，我里面可以摆我的玩具，里面有的说不定还有这种电视，我里面什
么
都有，我在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出去玩，我在里面是非常开心的，
完全可以依靠。
对，它对我来说是应有尽有，这个叫做 mini van。
对的，
好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啊，我们要放一段插播。那情人节快到了，这个时候你来听我们世外桃源呢，已经有很多收获了。情人节的卡片你至少知道应该怎么写了。
对，男的写给女的，
对，
就要写什么？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节目告诉你可以写这个亚当对夏娃的称赞。
肉中之肉，骨中之骨。
你不能这样子讲，亚当也是很会讲话。你一定要先讲骨，再讲肉。
哦，要先讲骨才能
讲
肉，讲
瘦嘛，瘦嘛。
哦，骨感，对对
对。
对
啊，你一定要先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肉中的肉。
你要是光写你是我肉中的肉，这看起来多难看。
看到那个肉字就
火冒三丈。对啊，你好像到了叉康去买这个排骨，要肥一点。
OK OK， 好，那
第一句话你是可以写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觉得这个不满意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写，你就可以再写说你是我的商船。不是，你是我的货柜轮。
但这个情人节是毁了。
不会了，如果你要写英文的话，你还可以写说你是我的 minivan， 或者说你是我的 sport utility car。
好，
好了，小贝，我们先放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这么两年多时间看着没什么发展，我说还是回去吧。
对，
当时这样就准备回家了，
回中国了，
回中国了。突然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了，是现在股票做得不错，他做得非常好，那么希望我能参加做。
对，
我试试。当时我这倒是个好办法，
要走以前我攒点钱，
捞一票再走。
对，我来一节再走。
有这种想法，就小规模的放了些钱进去。结果一试，挺好，
赚了。
当时很谨慎，那么第一次做的时候手指头都在颤抖啊，一摁下去那钱就下去了。但是越做越胆大，这个人的贪心整个就把我自己控制了。那么当时市场就突然开始就不好，一直往下掉，
突然波动了。
对，那么掉了将近一半过去之后呢，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些就是有利于市场的消息，一下回升了很大的幅度。
对，
那么人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开始反弹了。以前呢都比较谨慎，都是说现有自己的钱，从来不涉及那种，
就你只是用我自己银行里面的钱，我多少钱我就投到多少钱。
对，我不会动贷款。
所以没想到这次反弹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这个大陷阱。
对啊，反弹之后我觉得这个机会来了，我说要赚钱嘛，就得下血本，把自己钱压上不说，而且就说美国有个这个在网上操作有些个便利条件给你，那么你比如说你投进5万，那么你可以相应的贷5万，你就可以用到10万的资金。
贷款，
越做胆子越大。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只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它大幅度的又往下掉，完全都超乎了任何人的想象。
就把所有人投进钱去的人全部是开始亏了。
对，现在就开始亏。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全部是用的是贷款。整个他们那个管理体制有个办法，如果你的资金已经不足总金额的70%的话，他就打电话让你，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钱再继续补进去，补齐差额，另一个办法就是卖你的股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时还有点实力，还能再补一点，
就还是往里面再贴。
再往里贴，因为觉得是掉，但是这种掉可能是不会有
暂时的，
可能是临时性的波动。结果没想到是这个无底的洞，一掉再掉，全部是一直在创新低。
就到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想不想回国？
这个时候就因为已经全部赔进去，怎么办了？到了最后就实在是无能为力，把信用卡的钱也就刷进去了。怎么办？只能是就任由股票公司卖我的股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出去。
全卖出去。
等于是把所有的钱全部就没有了。
被他们给吸走了。
吸走了。而且把信用卡上的钱也全部。
也欠债了。
欠债了。所以这种情况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这种变化是 自己没有没有料想到的。感觉那
时候比从佛里达回来的时候还要再低、啊、
还要低，低的已经是低到无底洞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想想看，就我们回家当时想的就是想衣锦还乡，现在不说是衣锦还乡了，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了。那么因为当时就做的就都是这种短期的打算，第一个没有去读书，第二个做生意也没有敢做，那么看来还比较保守、嗯、结果是没想到在股票上一下彻彻底底失败。
对，
那时候感觉这就人生的无力，当时又想了我不能回去，我绝对不能回去。
现在我回去我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我不回去了。
对，我不回去了，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去打工去赚钱，我要把这个钱补回来。
嗯，
那么这样就又磨了磨磨蹭蹭这么两年，
嗯，
就过去了。我在这里就是自己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尝了很多的辛酸苦辣，这样身体上了精神上了觉得是个很大的折磨。最近是我心情就变得已经是特别糟了，以前是挺开朗向上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变得是跟朋友就几乎是不能相交，见了谁都是觉得别人有问题。
嗯，
那脾气暴躁，整个人的脸型都变了、嗯、每天就是愁眉苦脸，没有欢笑，跟谁都是针锋相对，很多都苦读啊，整个人就变得就不可理喻。
嗯，
我自己翻回头来现在想想以前，那真是感觉好像魔鬼在我身上一样，但现在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山穷水尽。
嗯，
没有路了。
嗯，
我后边呢也很巧，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这个亲戚，
嗯，
那么来了芝加哥了，
嗯，
他去找工作，
嗯，
那么那天正好有一个面试，
嗯，
他就是觉得我在住的比较长了，对芝加哥路比较熟悉，那么希望我去带他去面试去。
对，
路上呢很奇怪，平时走的很好的一条路，怎么今天就找不到出口。
嗯，高速，你在高速上面？
哎，在高速公路上。嗯、不对呀、啊，这走了很远了，好像。哎呀，我才想的，觉得好像是走错了。
嗯。
那么他赶紧给公司又打回去电话，但人家美国面试的时间是非常准确。
嗯。
打电话，人家就跟他回答，就说我们准时到，没有讲任何其他事情。
对方是我们准时到。
对，
你是不是准时到？那是你的责任。
对。那没办法，就往回回了。
嗯。
那么他的亲戚呢，就大发雷霆，一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好的个机会，
嗯，
工作拿到之后，你就能来芝加哥了。
对，
不用在那个小地方了，就非常的生气暴躁。
嗯，
工作。那么作为这个女孩子来讲呢，她今天是她的很重要的一天。
她是当事人。
对，她是当事人。结果她反而从眼睛里面，从神态里面看不出着急的神态。
嗯，
还跟我说：“小贝，你慢一点，
安
全第一。
嗯，
这个事情不要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要去考虑它，你慢慢开。嗯”哎，我一听这个话，我非常吃惊。
嗯，
她为什么她会这么安定了？我就觉得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
嗯，
她从哪来这么大力量？因为后面我才了解到这个机会对他有多么重要，而且他还很有可能通过面试就能来到这个公司。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什么了？他说我们呢，他说我们呢、嗯、我说怎么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呢？他说我们就是说这个看法不一样，
嗯，
那是看神的带领了，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
是神也是允许的。
对，是允许的。不要说你觉得把这个事情我们迟到了，在我们看来是个坏事情，也可能另有新的路开。哎呦，我说他怎么这样想，我说这个太不简单了，错就是错了，迟到就迟到了，怎么能这样想。
嗯，
但是同时从内心又非常的佩服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啊，我听你这讲说我们神长神短。他说是啊，他说我说我也那什么呀，我也觉知过。他说啊，你也觉知过啊。
嗯，
他一听啊，这样好啊，
嗯，
可以叫你弟兄了，既然觉知了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
嗯，
啊，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嗯，他说我有很多的一些个有关的磁带或者书籍，你想看看吗？我回到家里之后，他就把带子全送给我，八盘拿回来之后呢，看了看，想想，哎，家里好像没有录音机，算了吧，就放在窗台上了。结果我跟我 roommate 在一起住的呢，我们 roommate 他回到家中呢，他没事做，
嗯，
他就拿着八盘带听了，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拿那盘磁带很好啊，听的人心里非常非常舒服。我说真的吗？
嗯，
当时我也不是很在意。他不久就回国了
啊。
临走之前他跟我讲，他我家还没收拾好，
嗯，
你帮我收拾一下
啊。
那么他走之后呢，我就帮他把那个家里给他收整一下，
嗯，
结果就发现一台小录音机，
小录音机能够放磁带，
哎，能够放磁带。那么那盘八盘带还在，
嗯，
结果我把我说录音机留下，
嗯，
把这个磁带扔掉，就是这种想法。
嗯，
后面我说，哎，我也听听吧，反正我在给他打扫家嘛。
你差点把磁带给扔了，
差点扔了。那么我就把它。放在录音机里，戴上耳机，一边干活一边听。
嗯，
哎，这一听就听的就觉得就像有东西扎在心里一样，因为很多他讲的东西就讲他们个人的见证，一开始就扎心
，
就每一句话就是好像在讲自己一样，
就讲我，
直接讲我心里边特别感动。 那我干着干着我不想干了，我就把东西扔下，我就躺到我沙发上，
我专门听，
哎，我就专门听完，结果一听就是八盘全部听完，中途还换了电池，
还换电池，你把电池听
完，还换电池，哎呀，我就不能放下，听到感动的地方，自己是热泪盈眶。以前很少自己哭，好像很刚强似的，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眼泪就一直在流。听完之后，心里头确实是很舒畅，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知道有我们的神在存在，
嗯，
而不是他不存在，我没有打开心去了解他，就从心里面有感受了。
好，各位听众，我们又回到了现场。我们今天在谈的问题是家庭婚姻。
哎，今天谈的是非常实用的，告诉你怎么写情人节的卡片给你的妻子。当然说正经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最重要就是这个丈夫心里面对妻子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哼，
这个正确的态度呢，你是不可能从婚姻以前那种恋爱的迷恋里面继续延续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就这个态度不是从罗曼蒂克发展出来的。
你想想看，你以前去跟你太太约会的时候，
嗯，
你老是在等她，对对不对？
对啊。
你为什么会在等她？她在干什么？
嗯，她在化妆。
对，换句话说，她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精力，你也很多的耐性。当你看见她的时候，她是以她最完美的一面来给你看。
嗯哼，
对不对？
嗯，
那所以有人说谈恋爱很浪费时间，
嗯，
对不对？因为那都是不真实的。
对，
你结婚以后啊，
嗯，
你一方面你也不要再看这样的妻子，对不对？她要化妆你就不耐烦了。
没错，
你已经看见她真实的面貌，
嗯，
她再画的再漂亮给你看，你觉得没什么好看的。
嗯，
你结婚以前对她的那种感情那种迷恋是不可能带到婚姻里面成为对他的欣赏，
很难，对的，
非常非常的难，
嗯，
对不对？
嗯，所以我们只好在功能上面的欣赏。
你从外表上就很难了，哎，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啊，
嗯，
不是个故事，我问考你个，考你个这个常识，
哦，又是常识，
不是
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常识。
对，你这个常识看电视也可以得来。
好的，你讲，
就是你春天马上就到了，就在。在休斯顿
春天不是来了吗？休斯顿春天今年不是早一点来了吗？
还是我们小贝兄会讲话，春天来的时候在你家的屋顶上啊，墙壁缝里面啊，你常常会看见这个马蜂来做窝，有没有？蜂有两种，一种叫做蜜蜂，一种叫做马蜂。马蜂不采蜜，马蜂在你家的屋角做窝，用泥巴做的，黑黑的。
对，
那蜜蜂呢就是采蜜的。
嗯，
你知道麻蜂跟蜜蜂有什么不一样吗？除了这个功能上的不一样，它外貌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那个麻蜂它也没什么颜色啊，它颜色是不是黑黑的？
蜜蜂也没什么颜色。
蜜蜂有黄黑相间呢。
麻蜂是细腰的，
哦，它的腰很细。
蜜蜂是粗腰的。
我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
知道我说什么？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太太是什么了？结婚以前是马蜂，
哦，
结婚以后是蜜蜂。蜜蜂是有功能的，马蜂呢，
用来打的。
不是啦，马蜂是漂亮的。不过虽然如此啊，马蜂也好，蜜蜂也好，蛰起人来是一样疼的，你知道吗？
对。我懂了，就是呢，
但是
他为了储备食物，为了要采蜜，
对啦，
辛辛苦苦，这腰就越来越粗了。
那当然不谈生孩子的事情。
哦，
总之呢，你这个对于蜜蜂啊，你一定要从功能上来欣赏它，
功能上来欣赏。
对啦，对你的妻子，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欣赏它。同时，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从丈夫对待妻子的这件事情来说呢。你又必须知道什么事情在妻子的心里面是最重要的。
哦，就是要知道那个蜜是在哪里
啊？也不是，你要知道那个船啊，载重，那个商船载重能够载重到多少。
哦，
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人的俗语叫做一根稻草能够把骆驼的背折断？
有。
那什么意思呢？
它已经饱和了，你不能再给它加上去了。
尽管它力气很大，对不对？
哎，
女人也是一样啊，神赐给我们的配偶，尽管她 无论从外貌上，从功能上，对不对？
嗯，
都比我们好。我们的心里依靠他啊、
嗯，
你甚至可以怎么讲啊？对他做许多的事情，他都会原谅你。怎么说呢？
哦、真的吗？
哎哎，不信你去、嗯、你去这个叉康黄叉市场啊，
嗯，
你去调查一下。
嗯，
但你就需要送比较好的礼品，要不然、
哦、要送好一点礼，
对，要不然人家
不讲实话。
哎，没错没错，你有个问卷调查、
嗯、
啊，这问卷调查呢？你要问妻子也可以，问丈夫也可以。
嗯，
就是说，你们家的这个先生啊，
嗯，
跟你结婚一辈子，有没有对你说过对不起？
嗯，
他有没有认过错？你去问。
嗯，
你觉得这个答案是从来没有认过错，从来没有道歉。我们吵架，他从来都是等我去跟他说话。只有我向他抱歉，他从来不对我说对不起。你认为这个比例有多高？
嗯，比例可能相当高，
至少30%。可是即或如此、嗯、你的妻子还是能够包容你的。
嗯，
但是我们这个婚姻手册里面给我们一件事情，
嗯
啊，他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了措施，你的妻子啊就会非常非常的伤心。这件事情对女人来讲、哦、在婚姻里面是她最需要得到的、
嗯、这很重要。
这件事情伤她伤的最深、
嗯哦、伤她最深了、哦、
对，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那是什么呢？
哎，这个就要从手册里面找啦。
手册里面找、嗯、
对，第一次节目的时候我们读了那个手册的头一句话，对不对？
嗯，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
是的、
啊、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手册里面啊，应该可以这样说，有关于婚姻的，地上夫妻婚姻的最后一个劝告。
最后一个劝告，
那
请讲。嗯，
照这样说，肯定是要翻到圣经的后边啦。
我在也在后面。
哎、
嗯，
圣经的最后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前书》，
嗯，就彼得这个老兄写的第一部书。嗯，
所谓书就是信的意思。
嗯，他写了两封信。
对，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节目也讲了，圣经啊，这很多的书信合在一起的一部书、
嗯、是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作者、嗯、涵盖的时间呢前后有几千年，
是，
可是你从头读到尾啊，好像一个人写的一样。
嗯，
哎，我们上次说教会可以送圣经给大家，送了没有啊？
送了。
有没有人打电话来要圣经？
有，但是呢，请下一次要是有听众真的打电话进来的话，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住址电话讲得清楚一点、
啊、
有的时候哎、yeah, 我们真的是留言机制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啦、
嗯、
然后你如果留一个电话，我们打电话回去给你再确定一下可能更好。
对,
对，
是的、
哎、你不要怕我们打电话给你啦、嗯、
对对对，我们蒙哥哎打电话给你，您可以跟他聊一聊、嗯、
哎对了，或者我们请小贝夫人打一个电话、嗯、对不对，人家声音好听。
小贝夫人要去做商船
去做商船、嗯、好吧，你如果没有圣经，需要一本圣经，可以打电话到
281-561-9747。
再说一遍，
281-561-9747。
你如果上网也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网上留言给我们，就更清楚、
嗯、
就不会弄错。我们的网址是
swty1180.com。
这些在节目的最后还会报啊。
是的，
好的、嗯、那圣经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
嗯，
是新约讲婚姻最后的一段话。
哦，
这最后一段话呢是对丈夫说的。
对丈夫说的，
对你说的了。对了，就是
对
你说 的,、
哦、说的。 OK 好、哎、放马过来、嗯、
这个建议是100%直接绝对啊。
嗯，
他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嗯，
因他比你软弱，
嗯，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嗯、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听清楚了没有啊、
哦、听清楚了。嗯，要敬重他、
啊、哎，这是圣经给做丈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为什么这个建议这么重要？
嗯、
什么事情让妻子觉得最伤心？
因为你不敬重他。
或者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当他感觉到他在你的心里是没有地位的时候，
嗯，觉得他是可有可无的时候
啊，比这个要严重
啊，还要严重。
当他觉得你看不起他的时候，
哦，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所谓敬重的意思，就是说想想我们每次上节目，对吧？
嗯，
朱文蒙一碰到贝聿东呢，他对小贝是敬重有加，嗯、对不对？
这所有的听众都可以作证啊，绝对蒙哥是讲假话。嗯嗯，
这个叫敬重。敬重的意思就是我一看到你这个人啊，
嗯，
我可以觉得你嘴巴很臭，
嗯，
我可以觉得你气貌不扬，
嗯，
但是呢，
嗯，
你在我的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嗯、
这个地位是没有别人可以取代的，
嗯，
对不对？
嗯，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谈话、嗯、或者两个人到查经班来查圣经，对不对？哎、
哦，
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查圣经是什么，他以为是政治学习，不是啦，你来了就知道、
嗯、
啊，你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到查经班去。
嗯，
查经班是这样，我们把大家把圣经打开，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
嗯、哦、
大家彼此交谈啊、
嗯、
彼此有很多意见的交流。
是的，
这个都是你也可以说我也可以说。
对的。
可你知道常常有一个什么现象吗？
就是这个先生一直说一直说，太太一讲话就被先生说你懂什么。
哎，不管是当着大家的面还是回家，
嗯，
总之啊，
嗯，
他就觉得他太太一开口就是没见识，
嗯，
妇人之见，
嗯，
你懂得什么？
嗯，
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什么？
不敬重，
一点都没错。你把他看扁了、
嗯，
你觉得他是带不出去的，
嗯，
他最好不要说话，他讲的话通通都是错的，
嗯、
他只会给你制造问题。
嗯，
这个叫做不敬重他。
嗯，
你真的你可以不道歉，
嗯，
你可以臭袜子乱丢，
嗯，
对不对？你从来也不帮着洗碗，
嗯，
你知道我们这个商船呐、啊，我们这个蜜蜂太太啊，
嗯，
那真是能够，对不对？啊、
包容，
哎，他能够包容，
嗯，
他能够装很多很多的货柜。
嗯，只要你敬重他，嗯，
只要你敬重他，他可以
给你，他可以一直装，一直装，
没错、
嗯，
他也不给你沉船，
嗯，
对不对？你现在到 Galveston 去看，因、
嗯、
尤其这个911之后啊，
嗯，
这个船都需要等在港口外面，叫你进来你才能进来，
嗯，
那很辛苦的、啊。我们很多妻子是这样，你甚至可以冷落他，你因为工作你没有时间带他去吃饭，
嗯，
很久没买钻戒给他，像我们小贝，是不是、
嗯、都可以？嗯，
当他觉得你不敬重他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有的妻子是很好的、
嗯、
就算他有问题他不给你制造问题。希望听众朋友、
嗯、
你如果你是做丈夫的，不要小看这句话。
对，
你伤你妻子最深是什么？不是没有送花给他、
嗯、
是
你
不,
不是
没有钱给
他
用、
嗯、
不是没给他买大房子，
对，
而是他心里面知道的清清楚楚、
嗯、
他在你心中是没有分量没有地位的。
嗯，
你根本就看不起他，别人都好，别人的妻子都好，这个叫做不敬重啊。
是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北美这边呢、啊，哎、这个家庭里面呢，硕士、博士一大堆啊。
对呀、
啊。哎呀，特别，嗯，学历特别，太太要是学历比你低一点呢，你又特别喜欢，哎呀，摆一个架子在那边，嗯、
这是很不好的。那圣经的话又说，
嗯、
所以要敬重他。这几个字往那一摆呢、
嗯，
你就明白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做的这么怎么讲啊，顺水推舟这么自自然然。什么叫做所以要敬重他呢、
嗯？
这就表示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许多的丈夫，
嗯，
已经不敬重他的妻子、嗯，而且你劝他去敬重的时候，他不知道从何开始敬重起。
嗯，
这个叫做所以要，你得有个原因，
嗯、
这个原因。不需要多，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定婚姻的规矩是这样定的。
嗯，
要两个人在一起，不管这个人是大人是小孩，是男的是女的，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妈妈是你的邻舍，其实你都要怎么样啊？
敬重他，
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嗯，
更不要说这是神在婚姻里面给你的配偶，你不敬重他就是不敬重神。
嗯，
你对这个人，因为他是人，因为他的灵魂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你就应该有适当的敬重。
是的， Yeah,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集还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男士们。
是啊，小贝就是一直想逃，他一直说呢，我们应该讲讲女士。
其实男士还很多还没讲完。
这个你会发现婚姻的问题是这样，不用讲的这么面面俱到。
一边好就好了，
只要有一边先愿意谦卑下来，承担这个责任，承认可能是我的错，可能是我的，
是的，
我的责任，
其
他的问题自动解决。好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谈啦。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